35课第一讲。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亲俄反政府武装。奥巴马政府迄今只为乌克兰军方提供非杀伤性援助，但是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愿意考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便更快地结束乌克兰冲突。波罗申科在会见克里之前对德国《世界报》说，最近冲突升级的事态应该会促使北约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先进武器。被提名接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卡特表示，支持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他星期三对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说，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进行自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行动。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约旦飞行员，他在执行一项以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为目标的任务的时候，由于飞机被击落而被俘。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被害引起全世界的谴责，并且促使约旦当局处决了2名伊拉克的囚犯，一名是未遂的自杀爆炸杀手李沙维，另一个人是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阿卜杜拉国王强调说，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将绝不手软。星期四，台湾一架客机失事的遇难人数增至31个人，搜救行动在继续进行，目前仍然有12个人下落不明。互联网上视频显示了复兴航空的这架双引擎客机星期三从台北的松山机场起飞后不久的情况。这架客机是飞往金门岛，从视频上可以看到这架客机的机翼跟地面垂直，撞上了一座高架桥，然后坠入基隆河。有关当局说有15个人幸免于难，包括一个孩子。有关官员说已经找到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目前正在进行分析，以确定事故发生原因。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晴朗。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表示，尽管他因为被控散布假消息而被埃及当局监禁400天，可是他愿意继续做外国媒体记者。本星期早些时候，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埃及驱逐出境。星期四，格雷斯特面带笑容，跟他的父母在家乡布里斯班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他还谈到他的同事埃及裔的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公民莫哈默德还在狱中，这让他感到难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DNA 的证据看来可以证明菲律宾的警方上个月在南部棉兰老岛的一次突击行动中击毙了一名首要的激进分子。菲律宾的官员一直坚持说，激进分子本希尔在1月25号的警方突袭中被击毙。这次行动导致44名警察死亡，并且干扰了政府跟该地区叛乱分子进行和谈的脆弱进程。联邦调查局据驻洛杉矶办事处说，菲律宾当局在突击现场采集的 DNA 样本跟本希尔的一名亲属的 DNA 相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iving feedback.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五部分，重点学习怎样做出反馈，也就是对别人说的话做出反应。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采访 Gomez 先生。
Today we're talking again to Mr. David Gomez. Hello, Mr. Gomez.
Hello,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Your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were successful, weren't they?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nd I felt that we discussed all the main issues.
Let's listen to how you ended those discussions.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and Mr. Blake end their meeting.
下面就是 Gomez 先生和 Blake 先生结束他们的商谈之前的一段对话。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主要的问题都谈到了。这里的动词 cover, C-O-V-E-R.是涉及、包括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Why don't I send you some reports on our performance?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obots in some Korean companies who are also our clients. And I'm sure you'll be quite pleased with what you see.
Okay, great. 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In fact,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Beijing, I'll see to it.
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Thank you very much.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s that it?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I think we've discussed everything important.
Okay, fine.
Sounds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s that it?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I think we've discussed everything important.
Okay, fine.
Sounds good.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how did you think that meeting went?
Well, Elizabeth, I felt confident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robots, and I was pleased that Mr. Blake was willing to send us technical advisors and to provid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And I told Mr. Chapman all this.
You called him after the meeting?
No, I sent him an email. I kept Mr. Chapman up to date about my meetings with Mr. Blake. After all, it was Mr. Chapman who had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bout the purchase.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 kept Mr. Chapman up to date about my meetings with Mr. Blake.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把我和 Blake 先生谈话的情况随时通报 Chapman 先生。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Gomez 先生很愿意和国际机器人公司做生意，但最后做决定的是 Chapman 先生。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Gomez, how did you think that meeting went?
Well, Elizabeth, I felt confident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robots, and I was pleased that Mr. Blake was willing to send us technical advisors and to provide English service manuals. And I told Mr. Chapman all this.
You called him after the meeting?
No, I sent him an email. I kept Mr. Chapman up to date about my meetings with Mr. Blake. After all, it was Mr. Chapman who had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bout the purchase.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Gomez sound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meeting?
Is there anything else?
Well, no. That covers all the major points.
Okay, fine.
Sounds good.
Does Mr. Gomez sound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meeting? Yes, he does. He has covered all the major points of the agreemen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商业谈判中的数字运用。我们先熟悉一些词句。
A fair price.
合理的价格。
A fair price. A price list.
价目表。
A price list. Ask the seller to use a standard measure or reference.
要求卖方使用标准计算方法或者参考数据。
There are standard lists of prices that tell you how much used cars are worth.
要知道旧车的价值，可以查阅标准价目表。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Gary will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negotiating.
Ye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being careful with numbers.
What does that mean?
Well, in negotiations, people use a lot of numbers, especially for prices.
Uh-huh.
Sometimes it's important to ask them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et's say that you are buying a used car. The seller may tell you that he wants $5,000.You should ask where the number 5,000 came from.
To see if it's a fair price.
Yes, whenever it's possible, ask the seller to use a standard measure or reference.
For example?
Well, with cars, there are standard lists of prices that tell you how much used cars are worth. If you check the price lists, you may find that the car you want to buy is not worth $5,000. It may only be worth $4,000.
So in negotiations, don't just accept numbers. Examine them closely.
Exactly.
Gary 指出，在商谈中，人们经常提到数字，尤其是报价，所以我们要注意问清楚对方这些数字的出处。例如，在美国买卖旧车的活动很多，卖主应该提供这辆车的标准价格资料。例如，某种牌子的车在开了几年或者几万里以后值多少钱等等。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Gary will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of negotiating.
Ye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being careful with numbers.
What does that mean?
Well, in negotiations, people use a lot of numbers, especially for prices.
Uh-huh.
Sometimes it's important to ask them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Let's say that you are buying a used car. The seller may tell you that he wants $5,000. You should ask where the number 5,000 came from.
To see if it's a fair price.
Yes, whenever it's possible, ask the seller to use a standard measure or reference.
For example?
Well, with cars, there are standard lists of prices that tell you how much used cars are worth.If you check the price lists, you may find that the car you want to buy is not worth $5,000. It may only be worth $4,000.
So in negotiations, don't just accept numbers. Examine them closely.
Exactl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In negotiations, you should accept all numbers that people give you. False. It's important to ask where the numbers come from. Whenever you can, you should use a standard measure for judging prices. True. For many products,There are standard price lists that you can check to find out a fair price.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Lucy 要买一栋房子，她在和房地产经纪人 Martin Cruz 谈话。下面是谈话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house for sale
要出售的房屋
A house for sale. A real estate agent.
房地产经纪人
A real estate agent. An asking price.
要价，开价
An asking pric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这栋房子建造得很好，风景非常壮观
Maybe we'll make an offer.
也许我们会还个价钱。这里的 offer 这个词意思是针对别人的要价拿出自己的还价。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Lucy wants to buy a house, and she is talking with a real estate agent, Martin Cruz.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However, I'm afraid tha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 Their new house won't be ready until then.
Well, we could wai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So, what's the asking price?
They're asking $250,000.
$250,000? That sounds like a lot.
Well, it does have 4 bedrooms, 3 baths, and the view is spectacular.
But according to my real estate agent, most houses near here are much less expensive. In fact, I just saw a house for sale near here. It also has 4 bedrooms and a nice view. And they're only asking $200,000.
Well,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I'll think about it and give you a call. Maybe we'll make an offer.
Sounds good.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Lucy wants to buy a house, and she is talking with a real estate agent, Martin Cruz.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However, I'm afraid tha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 Their new house won't be ready until then.
Well, we could wai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So, what's the asking price?
They're asking $250,000.
$250,000? That sounds like a lot.
Well, it does have 4 bedrooms, 3 baths, and the view is spectacular.
But according to my real estate agent, most houses near here are much less expensive. In fact, I just saw a house for sale near here. It also has 4 bedrooms and a nice view. And they're only asking $200,000.
Well,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I'll think about it and give you a call. Maybe we'll make an offer.
Sounds good. $250,000.
25万美元.
They're asking $250,000.
他们开价25万美元.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Giving positive feedback. Listen and repeat.
学习怎样对别人说的话做出积极的反应.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下面说的句子, 并且跟着重复.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Gary's tips.
Gary 提示. 这一节讨论的内容是 怎样提供反馈?
Giving feedback.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iving feedback.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Lucy is looking for a new house. When she likes what she hears, she gives positive feedback using expressions such as excellent and that isn't a problem. Let's listen.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However, I'm afraid tha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 Their new house won't be ready until then.
Well, we could wai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One good way to give feedback,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For example, that sounds good, or that sounds like a problem. Notice how Lucy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lot,
when the real estate agent says the price of the house.
So, what's the asking price?
They're asking $250,000.
$250,000? That sounds like a lot.
Later on, Lucy and the agent come to a solution that sounds good to both of them.
Well,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I'll think about it and give you a call. Maybe we'll make an offer.
Sounds good.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feedback so that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s your posi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Gary 指出，在商务对话里，对对方的话做出反应，有助于使对方了解你的态度。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feedback so that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s your position.
想买房子的 Lucy 听了经纪人的介绍之后说
Excellent. Well, we could wai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这样的话另一个表达反应的用语是
That sounds.
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有用的说法。例如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like a problem.
当 Lucy 说
That sounds like a lot.
她是嫌价钱太贵。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iving feedback.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Lucy is looking for a new house. When she likes what she hears, she gives positive feedback, using expressions such as excellent and that isn't a problem. Let's listen.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However, I'm afraid that the owners can't move out until October.Their new house won't be ready until then.
Well, we could wait until October. That isn't a problem.
One good way to give feedback,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For example, that sounds good, or that sounds like a problem. Notice how Lucy uses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lot, when the real estate agent says the price of the house.
So, what's the asking price?
They're asking $250,000.
$250,000? That sounds like a lot.
Later on, Lucy and the agent come to a solution that sounds good to both of them.
Well, the owners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Good. I'll think about it and give you a call. Maybe we'll make an offer.
Sounds good.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a good idea to give feedback so that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s your posi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做出反馈，也就是对别人说的话做出反应。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Okay, great.Could you get those off to me within a few weeks?
Sur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As I mentioned before, it's a well-built house with a spectacular view.
Excellent. That isn't a problem. $250,000. That sounds like a lo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再次呼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对抗亲俄反政府武装。奥巴马政府迄今只为乌克兰军方提供非杀伤性援助，但是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愿意考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更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波罗申科在会见克里之前对德国《世界报》说，最近冲突升级的事态应该促使北约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严厉的行动。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约旦飞行员，他在执行一项以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为目标的任务时，由于飞机被击落而被俘。飞行员莫亚兹·卡萨斯贝赫的被害引起全世界的谴责，并且促使约旦当局处决了两名伊拉克囚犯，一名是未遂的自杀炸弹杀手沙维，另一人是基地组织成员卡尔波里。阿卜杜拉国王强调，约旦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当中将绝不手软。伊斯兰国组织曾要求释放李沙维作为战俘交换的一部分，但是约旦在没有证据证明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仍然活着之前拒绝答应这一要求。星期二在网上出现的一个视频似乎显示，那名约旦飞行员被锁在一个牢笼里，然后一名激进分子点燃汽油导致直至牢笼，把飞行员活活烧死。星期四，台湾的一架客机失事的遇难人数目前增至31人，搜救行动在继续进行，目前仍有12人下落不明。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了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双眼睛客机星期三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不久的情况。这架客机是飞往金门岛，从视频上可以看到这架客机的机翼与地面垂直撞上了一座高架桥，然后坠入基隆河。有关当局说有15人幸免于难，其中包括一名孩子。台湾民航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继续寻找失踪的乘客。日本共同社援引一位民航官员的话说，他怀疑这架 ATR-72 客机起飞后爬升的时候发生了失速。有关官员说，已经找到了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目前正在进行分析，以确定事故的原因。事发时天气晴朗。澳大利亚记者格雷斯特表示，尽管他因被控散布所谓假消息而被该局当局监禁了400天，但是他愿意继续做外国媒体记者。本星期早些时候，这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埃及驱逐出境。星期四，格雷斯特面带笑容与他的父母在家乡布里斯班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格雷斯特还谈到他的同事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和埃及公民穆罕默德还在狱中，这让他感到非常难过。这三名记者于2013年12月被逮捕，他们被控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散布所谓假消息，但是检察官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格雷斯特说，他在狱中经受了精神和身体的磨难，但是他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好，并说他和他的同事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虐待。美国联邦调查局说， DNA 证据看来可以证明菲律宾警方上月在南部棉兰老岛的一次突击行动当中击毙了一名首要的激进分子。菲律宾官员一直坚持说，激进分子本希尔在1月25日的警方突袭行动当中被击毙，这次行动导致44名警察死亡，并且干扰了政府与该地区叛乱分子进行和谈的脆弱进程。本希尔又名马尔万，是激进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他被控参与了2002年巴厘岛夜总会爆炸案以及菲律宾的其他袭击案，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列为通缉的要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1月29号，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性报道安邦路线，揭露中共红二代操控安邦保险集团在过去10年间借助强大的政商网络强势扩张，最终成为跨国性综合金融集团巨鳄安邦的现象。报道披露，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安邦集团的3位新董事是中国保监会前官员，而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人亦与安邦有染。这篇报道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政商界引起强烈反响。先是陈小鲁否认自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后有财新网宣称邓小平的外孙女已和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晓辉结束夫妻关系，而南方周末也在周一凌晨发表道歉声明，表示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一连串的后继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起底安邦到底是中共反腐矛头指向红色商圈的信号，还是各派人马相互倾轧的结果？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何青莲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博士。尹博士您好。
哎，你好。
尹博士呢，也是从 Skype。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和问题。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起的这个安邦事件呢，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安邦的背后操纵人以及他在中国作为一个任性资本，怎么样演绎一个裙带经济学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报道呢，我用这个16个字概括的话，是安邦呢是任性资本，上头有钱，上头有权，手中有钱，规则之外，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然后呢，其中的最大看点就是传闻了多年的。他和这个中国第一铁帽子王，就是邓小平家的关系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在主报道中间呢，非常清晰的显露出来，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董事会，几乎可以说是猛人云集，我们能看得到的官员，太子党有陈小鲁，龙永图，最重要的是，还有3位保监会官员是他的董事。按照中国的规则呢，保监会是监督保险行业的，保险公司呢，是被监督的。这个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公司呢，不应该有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那么这些违规的事都在这个安邦出现了，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看点呢，我觉得就是在于这个安邦的发展的迅猛，有很多呢几乎是违规操作。那么就是他的迅猛是在10年之间呢，第一个就拿到了一个全牌照，这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就是财险、生命险、车险，这些东西啊都在他一家公司都有。第二点呢，就是发展非常迅速，从原来注册资本5亿元，到现在呢是资本金600多亿。然后就是整个资产规模的10000多亿，100多家公司，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其他的公司达不到的。这两大看点呢，就是充分论证了上头有人这个核心点，而且上头有人因为是最大的，所以也就看点最亮。
尹尊教授，关于安邦集团这个发展呢，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吴晓辉，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把安邦做大？关于陈小鲁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共元老陈毅之子。对于吴晓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看了这个南方周末 这个报道以后才知道吴晓辉原来是邓家的孙驸马，也就是邓小平的外孙女的女婿。后来就是财新网又证实，吴晓辉其实和邓小平的外孙女早在去年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您认为这有没有金蝉脱壳之计之嫌？
这个问题啊，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讲啊，关于这个吴晓辉的信息啊非常有限。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一句，这个他是一个温州商人，他至于怎么样和邓小平的孙女联姻，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报道，所以这个对于他整个人的这个是一个面目啊，现在应该说是非常不清楚。我就想试图找一些其他资料来证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个很完整的一个简历，是一个经过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这方面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现在我不希望呢，就是在没有充分资料的情况下面，这个下个结论，就说他这个就是受到这个邓小平家族的控制，或者这现在呢邓小平家族呢又宣布，或者是又网上又传的他和这个邓小平这个孙女又离婚了，这是不是又从金蝉脱壳的这个做法？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猜测。我是非常有兴趣收集更多的资料来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在比较冷静的来分析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面做出一个合理的理性的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的他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一段，就是吴晓辉和中国保监会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可以经常的出入各个司局长处长的办公室，而且呢他可以推着保监会往前走。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人之间他们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或者在中国政府监控方面是不是存在很多的漏洞？
这点我一点没有疑问，就是说几乎上所有的中国比较大的这个企业，不管是国营企业还甚至一些包括一部分民营企业，他都是要想办法和这个政府取得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可以就说白了吧，就是一种重商勾结，是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没有行贿或者是跟政府进行利益输送把企业搞起来的，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在中国还是变成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面多多少少都是由行贿受贿或者是政商勾结的这么一个背景。在这点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吴晓辉把这个安邦集团，把这证监会的人，把这个外经贸部的人拉进来，这个不足为奇。
好，谢谢尹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何庆莲女士呢，我想继续过问一下，这关于吴晓辉这个人，就从您的观点来看，他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能量，就是他的三次婚姻之中有两次呢都是能够成为这个高干后代家里的这个女婿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注意到媒体上讲他和邓家的外孙女呢已经终止了这个婚姻关系，但是这个终呢是中间的终，而不是用了这个终结和终止的终，那么这个里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觉得呢，从我个人来看，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丰富在哪里呢？有这么几篇报道，吴晓辉首次出现是2012年在亚洲周刊，那个亚洲周刊呢在讨论到李春城和他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说李春城和他共同出席了安邦在成都的农商银行的那个一个开幕式，那么就是其中就明确地提出他是邓南的女婿，这是第一次。然后再就是2014年1月，财经呢黑马安邦也指出一位左姓女士和他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的那个家里的子孙原来都是卓林的姓，他这个姓后来是在邓小平的要求下姓邓，这个在电视剧邓小平中间有反映。那么呢，就是至于这一次呢，读这个财经最近这一个安邦冒险，我觉得可以看出来里面的资料很丰富。也许尹教授看的可能不是很仔细，其中呢讲到他们的关系是2014年终止，但是另外有一条在给他几段以后说到这个卓然，就是邓卓然的股份在2014年12月 股东表上没再出现，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2014年中国那一轮牛市，也就是由这个安邦呢主导的牛市中间，这个股票抛出去的。为什么我说是安邦主导的呢？安邦自己也承认了，说他们很准确地预测了2014年末这一轮牛市，然后呢赚了很多钱，很多公司都跟着他们走。但是据我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当时这些报道还没出来，国内就讲了这一轮牛市呢是陈小鲁和安邦，就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抛售股票引起的。那么所有的信息呢，都指向。至于这个终止，我觉得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意思，他用的不是终结的终，而是中断的中，同时根本就没有说离婚这个词，那么只能说他们目前呢已经中断了夫妻关系或者是分居，但是还没有进入实质离婚状态，否则就干脆用一句离婚就行了。但是邓府呢，这个声明通过财经这个声明呢，发表很有意涵，其实是表示一条：第一，邓府跟安邦的没有关系了；第二呢，就是吴小飞的资产就是吴小飞的资产，邓家跟他的公司一点没有这种经济利益上的来往。那么再考虑到大背景，大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是从前年开始就让他的两位姐姐不断在把他的公司出清。第一个姐姐是齐乔乔，那个公司呢是卖掉，那么卖掉的详情在这个2014年6月4号《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间详细提到了，6月18号再继续提到。总的来说就是说，因为习近平想反腐，自己要做个表率，所以呢让家人呢做出牺牲，要他们卖掉这个公司资产，那么卖得很急，所以资产是低估。这一条消息报道是继这个彭博社讲习家有3亿多美金的资产以后的第二次报道。然后呢这一条报道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曾经和纽约时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见面，专门回答纽约时报的记者关于他们得不到签证的事情。那个习近平回答了一句，你们自己心中有数应该怎么做。然后呢这个事过了以后，国内有一个叫陈杰仁的记者，这是有光辉背景的，写了一篇东西发表在这个海外媒体，谈了习近平的另一个姐姐叫做西安安，把他们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全部解散，烟消云散，资产主要用来遣散几千员工。那么就是根据这个陈杰仁的身份，他是不可能造这种谣，也不可能随便去报道，那么就受益发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篇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大家都知道这个铁帽子王只能是历任总书记和这些常委中间排名前几位的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邓江、曾庆红还有后来的胡温等这些人才能称得上是铁帽子王。那么接下来就有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习近平呢确实是把这个反腐呢目标呢指向了这个红色三圈。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王岐山最近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的讲话就直截了当地说，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手的，你们已经成了中纪委的 VIP。 那么就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我们联想到这个中纪委副书记杨小璐讲的那个话也用的是这个，但是当时是说十八大以后仍然在重要岗位上不收手的。那么就是从很多迹象来说，应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反腐指向了红色三圈。那么红色三圈拿这个安邦开刀呢，或者是是有道理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王岐山开创了一个传言先导模式啊，这个传言先导就是要反谁的腐，那么就开始了就有很多不利于这个反腐目标的传言出现，然后到最后呢这个传言出尽以后就证明这个人 这家公司确实成为了反腐目标。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尹军生教授，关于这个安邦这件事呢，好多人解读为现在中共有可能像红二代或者说红色的商圈，也有人称他们为权贵来开刀，有人认为在这个安邦的后面以及安邦和民生银行他们之间关系的后面隐藏着其他的关系，包括官二代与红二代之间的斗争，还有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斗争，还有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斗争，你怎么看这些分析？
这个第一呢，就是现在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面，他出于执政党的利益，他现在从他现在揭露的各种情况来看，如果不进行对腐败彻底的整治，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习近平的反腐不应该设个底线。前面就很多这个报道就讲啊，说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红二代的人没有被拉下马，或者没有被监管被抓起来。这个如目前来讲呢，有各种迹象表明呢，这个习近平开始对红二代这个准备开刀。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在目前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腐败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是军队，一个就是随这个高干子弟，随着红二代官二代这批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少许的回避，或者是说要回避这些问题的话，那都能导致这场反腐斗争的彻底的这个失败。刚才这个那个国内这个朋友讲的那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目前鹿死谁手还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有可能搞得好能把这些腐败的势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压制，使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能够向前走一步，但搞得不好，那这个腐败的势力可能压过正气，使中国的这个今后的前途更加波澜迷离。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这个尹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习近平反腐呢是出于对这个执政党自身利益的这个维护，那我想问您，现在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已经呢动到了铁帽子王的头上，眼看到这个程度，那您认为就是他的反腐呢应该反倒拿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对执政党本身有利呢，有利而无害呢？
现在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反腐在目前受到的阻力可能比原来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就是所估计到的可能这个阻力啊要大得多，在这个力度上面他没有相当大的决心相当大的这个力度这个反腐将来进行下去是有相当的困难。第二点我要讲的呢，就是中国的目前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和这个可以和美国的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比较。在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比如像杜邦集团、洛克菲勒集团，还有这个石油集团，还有包括肯尼迪家族，在它早期发展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和政府相勾结进行发展的这么一个政利益交换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说中国在目前出现这种一个腐败的现象，这个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足为怪的。关键是后面怎么治理的问题。在美国在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在1930年以后也就开始进行很严格的治理，订立了很多的法规，包括反垄断法，使得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好的发展下去。目前中国这个问题也是有同样性的这个问题，不过比较主要的区别是在于比如说在美国的 AIG 这个保险公司在1911年成立的，他大概花了80年的时间达到了他的鼎盛时期。现在像安邦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司，在10年之内从大家没人知道是什么一个保险公司的情况下面，在10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的这个保险公司，这就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情况下面就表现了中国在这种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市场这个搞得这么样这金融集团呢搞得这么发展这么快，或者是说搞得这么乱，这个东西啊是整治的力度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确实实不能够低估目前反腐所遇到的阻力和它的难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确确实实对于习近平来讲，也可能在一边反腐的过程中，一边就怎么样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然后呢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体制建立起来，这个东西还都是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嗯，好，何庆莲女士，谈到中国现在经济的现状呢，很多人都观察到现在中国的重要的经济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资源等等，完全掌控在所谓红色家族的手中。这些红色家族有的说200到300，有的说更多。那么现在中国的反腐斗争很显然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会不会朝国企、朝金融界来发展？您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有这种真正的意愿和能力来进行这些领域的反腐吗？
上个月中纪委就已经宣布了下一步反腐的重点就是国企。我们都知道这个国企呢，也是中央高层的家族子弟普遍任职的地方。过去十多年国企改革的时候，用这种经理人持股的方式，让很多人就是用银行贷款免费获得了这个国企的股份。李小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那么其中其他的人呢，没他这么有名，也情况都差不多。所以下一步反腐呢，对国企反腐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的股份。至于那个老一代的所谓红二代在那个国企军企中间任职的呢，因为大多数年龄已经到了或者已经接近，可以用退休或者让他到政府部门去，但是这一部分经理人持股，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庞大的国企1%、3%的股份，同时又还享有高额的薪金。高额薪金现在是已经今年规定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心里可能是个暗盘操作，我们不会清楚。那么就是金融领域的腐败，这是和这个国务院的工作有关系，这是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的。那么至于讲这个红二代在这些金融能源等各个国民经济有关的那个很重要的部门呢，这一点呢是人民论坛有一篇文章2年前明确提到的，说中国有1000多个豪门家族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其中呢第三大类就是这个有红色背景的，而且特别提到在需要审批的领域，在金融领域、交通、能源、电力等公共部门是他们投资的主导方向啊，这一点讲得很明确。那么我现在我谈一下对习近平反腐的看法。因为中国这个体制是权力呢是最高级，就是中央集权。那么中央集权呢，这个权力不是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啊、邓小平这些人手里呢，那么就集中在几大系统的领导人手里。胡锦涛是个弱主，所以在他治理的10年当中呢，大权呢就落到了军、警、政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系统手里。习近平上来以后，他不愿意做胡锦涛那样的儿房地，所以势必呢就要逐步收权。那么他这个反腐2年多，就是围绕着这几个部门，就是警、军，还有就是政务。政务呢，就是以这个令计划为代表，这个秘书所谓秘书班和这个山西班啊，为核心清理。那么中国还有一种腐败，就是地方性腐败。地方性腐败可能得等习近平呢，做完了他要做的事情才来。至于这个红二代三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习近平是考虑到两个问题。第一个，由于这个红二代掌握的所谓私企，实际上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操纵了国民经济。那么这一点，从这个所谓他政党的利益还有他集权的需要，他不能够让他们操纵，否则李克强有些事很难办。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尹尊生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播出习近平对西藏政策是否发生变动等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